啊，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再继续来谈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哈。那我们写这个大纲是这样哈，其实是应该从每一个经节啊，然后再去归纳，先有那个小点的一那个刮胡的一点二点那个哈，然后归纳那个那个每一个段的那个啊，比如说我们那个21节、22节那里呢，我们就从那个经文本身啊，然后去归纳啊，比如说听到耶稣啦，查考耶稣，这个就是从那里归纳出来，啊。那后面那个28节那个得到称赞，说你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啊。每一个人啊都必须要呢，啊，有人来鼓励来称赞。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教会里头也是一样，啊，适当的称赞呢，啊，能够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有帮助。所以这个妇人也是一样，啊，主耶稣适时给他一个称赞，说你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啊，那这样的称赞，啊，对这个妇人可以说，啊，激励很大。那怎么大呢？啊，怎么大？其实你可以看看那个马可福音。有时候我们这个是已经解经了，来了解到它的果效如何。本来它的信心是蛮大的，啊，马可福音第7章，啊，第7章29节，29节这里说，照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从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啊，耶稣跟他讲说，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结果呢，他就回家去了，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这个所以从这里可以了解，这个妇人信心是相当大，孩子没有在身边，主耶稣叫他回去，他就回去了，这个是相当大的信心，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哈，我们这些圣工人员呐，也必须要大家多多的鼓励啊，尤其我们对这个批评的事情啊，要减少，鼓励的事情要增加，多多鼓励，啊，使他们信心呢得到激励，啊，这个是啊很重要的事情。那果然不错，这个28节说他就得到医治了，啊，在马太15章28节那里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啊，所以我们信心有多少，我们得到恩典就有多少，啊，这个是成正比，信心越大恩典越多，是一定的，啊，就好像我奉献一样，一个人呢，啊，肯照圣经的话去做，啊，不十一间的奉献，你 越肯奉献，主耶稣越祝福你。当然祝福不一定是说钱财的祝福，反正圣经里头讲说，神要从天上打开窗户，把福气赐给你啊，你就真的去做了，主就真的大大祝。那这个是很多的见证，很多的见证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们可以举出来的。所以这个啊，耶稣呢，他这样子啊，因着这个妇人的这个信心来造就他。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其实啊。我们写这个大段的时候，很多的方法哈，可能你表达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呢，内容是一样。比如说，我们21节、22节说认识耶稣，事实上我们也可以另外写哦，写说迦南妇人他信心的对象，他信什么呢？他信谁？啊，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所以他注意听。啊，耶稣的事迹，查考耶稣，这是他信心的对象。23节到27节这里，我们说他这里迫切祈求、耐心祈求、谦卑祈求，信心的表现。啊，那后面那一段就是信心的成熟，啊，信心的成熟，所以他得到称赞，得到医治，啊，这个是迦南妇人的信心。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各位手上这一章哈，主耶稣的先锋， 假如说你们事先有看过有做过，大概你们就比较容易来了解哈。那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啊，重点就是在我们下面这个地方哈，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这样归纳出来哈，那当然就是一节一节的啊，来把它归纳。像第一节，有时候平常我们在看的时候很简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归纳起来，很快就看就过去了，啊，大概不会很注意在意说这个是到底什么讲什么，我们可能不会去注意它，啊，那在二节三节，他这里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书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啊。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当然不一定把这个经文全部都把它抄下来啊。比如说，看了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啊，这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这个使者是神所差遣、所预定的啊。所以也可以说啊，神预定的使者，这样也可以了哈。那我这里可能多写了几个字，是出于神预定的使者啊。那第二句话说，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啊，在主面前呢预备道路。那再来就是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主他的路，啊，那么这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这是他在传扬这个信息，就是要大家预备道路，修主他的路，啊，这个传扬信息的内容，啊，那这样我们这个小点呢，把它归纳就第一节啊，就是说这个是在讲到耶稣是福音的起头。那介绍耶稣就是福音的起头。那第二节第三节我们把归纳就是说，他最主要就强调说大家要为主预备道路啊。那再来第三节第四节啊，第四节这里一开始就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啊。那这里说约翰呢啊，是他是传悔改的洗礼的 那再来就是为死罪得赦，就简单几句话把这一节把它就整理出来啊。那第五节就是他第五节呢，他是说众人啊，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人都啊，这耶路撒冷人都出去了，到耶和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啊。所以我说这里就写的说是人承认他们的罪。那下面就是附注就是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人都认罪受洗。好，那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看那个小点啊，第六节说穿骆驼毛衣服，腰束皮带，吃蝗虫野蜜啊。那我们这一段把它归纳说，哦，他这个是说明啊，这个约翰的生活是生活简朴啊。七节八节他这里说他的能力比我大，我为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我们就把它分成两句话了哈。那再接下来说他用圣灵为人施洗。那从这七节八节我们就把它归纳出来，就写一个说高级基督啊，这样子。那事实上啊，可能你们想法可能会有你们自己的想法，比如说生活简朴，可能你们就写说啊，这个是生活见证嘛，生活方面的表现，无声的表现。那七节八节我写高级基督，你可以写说言语的见证，因为他这里第七节他自己说他传道说啊，这里有说说什么？就下面那两节的经文嘛，所以你也可以说，先锋的精神是什么？他有生活的见证，有言语的见证，啊，那两方面的见证，啊，你可以这样写，啊，所以这个只是啊一个示范嘛，可能你写的那个啊标题啊不一定跟我一样，没关系，啊，但是你就是说你按照你所想的，啊，来写，把它归纳出来。好，那你这归纳出来以后呢，那你当然就归纳成为大段嘛，哈，像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归纳成为说，哇，这个就是先锋的任务，因为从一节到八节，它主角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所以我们就说他是一个耶稣的开路先锋，所以我们说他这里谈到先锋的任务啊，就是要介绍耶稣啊，要希望大家为主预备道路。那第四节就是谈到先锋的工作，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啊？ 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就是这个先锋的精神，后面这个应该是四节到五节了哈，不是四节而已，第二段是四节到五节。好，那这个假如我们查经的带领查经的人最好能够像这样子哈，有一个大纲出来，大纲出来，然后你能够发给这些要查经的人，他一拿到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查考一节到八节，他拿到这个以后，他一目了然，他就知道说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一目了然。那除了这个以外哈，当然你每一个小点呢、能够最好就附上经文，我这里有附一些经文，那等一下我要讲为什么要附这些经文哈。那你假如说这大纲里头就附了经文了，那么查经问题里头就不必附经文了。查经问题，那我昨天也上一次也提过，查经的问题应该你要写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解释性的问题，第二个是应用性的问题。所以我在这里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先锋的任务是什么，这是解释性的。那么这应用性就是说，从先锋的任务里头我想到现在很多地方的教会宣教意识普遍低落，所以受洗的比例相当低。假如一个地方宣教意识高涨的话，哇，他受洗的人数相当多，现在中国大陆就很多，但是现在我们自由地区那个成长率太低了，有的达不到4%一年100个人至少要4个人受洗，但是有的4%都达不到，那200个人一年要8个人受洗，对不对？感谢主，我们这次温哥华教会这次受洗好像8个。假如说我们扣掉这个婴儿的话就从外面真的来接受信主的，大概也有大概5个6个。那假如一年有2次灵恩布道会的话，大概可以达到5%-4%了。那假如说我们一年有4%的话，能够再加油看看说，那我们再下去，我们那一年6%好了。那这样就是，那这个必须要有这样的目标，你要鼓舞大家有这个宣教的意识。这是如何来提醒大家，唤起大家信徒有宣教意识，这个也是很重要。那像先锋的工作是什么？第二个题目。那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心灵空虚的时代，那如何打开人的心门来迎接主？因为先锋的工作就是要打开人的心门，叫人悔改。那第三个，就先锋的精神有哪些优点？就是他有身教，有言教，有身体神活的教义示范，有言语的教义那么他这就是身负牧养责任的圣工人员当如何以身教言教来影响众人这个我们教会迫切需要的那这个写查经问题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晚上查经三个题目已经相当多了，假如说大家都有备而来的话可能三个问题谈不完，可能你谈一个问题两个问题时间就不够了，就要结束了。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因为说谈不完我们再延长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不行。假如万一有人带慕道者来，或是软弱信徒来，你给他延长时间这个就是教会没有守信用。你说聚会一个小时，结果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以后人家不来了说教会总是也要在这方面守时守信用不能够因为查的兴高采烈，那我们再拖一点时间吧，最好不要所以以前刚开始我们不懂的时候这个查经问题列了一大堆，8题、9题、10题，就每次查都查不到一两题就时间就到了所以你不必写很多查经问题大概写2题、3题就够了2题、3题，事实上是这样子那这个假如你要拿给比如说我今天我带领查经，那我要给信徒的话，让他也能够事先有备而来不是单单看了这个，看了可能他也看也不了解这个在讲什么，所以你要附一些经文当然每一个人能够练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解经学，第一个每一节经文你都要问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讲把解释出来 啊，解释完了以后，你再来问，那怎么用？怎么用在我们生活上？试试看。那是所以，假如要去查经的话，大家都能够啊，这样有备而来的话，我看这个查经就很丰富，内容很丰富啊，真的很丰富，并且能够造就了啊，不会说在那边呢、啊，为了一个小问题啊，一直钻就钻进去，钻不出来。哦，啊，结果一整个晚上就在讨论一些圣经难题，啊，其实圣经难题不是我们查经的重点嘛，对不对？因为有的是圣经难题根本我们不能解决的，你就不要查那个，啊，有的话就解决不了，赶快就记下来说，那以后我们请传道或谁哈啊，或是谁哪一个人去负责把它查出来，这样就可以，不要钻进去，以后人家就是不想查经，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的哈。好，那我们来学习看看啊，我就以这个第一章一节到八节哈啊来看一看。好，首先我们看这个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啊，这个第一节说神的儿子，他一开始就讲神的儿子，还有耶稣基督福音的启动啊，我们的第一段的这个小点就列的这个四点啊，那这个我们。神的话总是要这样去思考去想啊，提出教训，然后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想这个事情，哎，想通了你就会觉得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句句啊好像又火炼过一样，相当的好。因为诗篇也讲神的话句句炼净嘛啊，都相当的不会都是废话啊，不会这样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第一节哈，神的儿子，这是在介绍耶稣。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去解释什么意思？那你就从这四个原则去想，上下文有没有告诉我们神的儿子什么意思？没有的话，从字的本身有没有呢？啊，字的本身我们想啊，神的儿子就神的儿子嘛，就是神的儿子。就从神生的就神的儿子，就这样而已。那有没有没有了啊。那背景，这个神既然那么抽象，那背景也不容易了解啊。那我们看这个，看用圣经来以经解经看看，以经解经啊，以经解经，说神的儿子什么意思呢？啊，那么神的儿子在哪个地方有介绍这个神的儿子呢？当然这个就要牵涉到什么呢？我们对于圣经的熟悉度，比如说四个福音啊都在讲耶稣，对不对？都在讲耶稣嘛。那这个四个福音里头哪一个福音书啊在介绍神的儿子？哪一点 啊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他是在介绍神的儿子。好，那你大概就可以从约翰福音里头去找这个怎么解释了。那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个十二节，他就这里就告诉我们了哈。第一章十二节啊，这个我们暂时不要看十二节，因为这个应该是用在应用方面啊。第一章呢，我们看这个第十四节啊，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啊。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告诉我们耶稣他称为神的儿子是怎么来的，他说是道成了肉身啊，道成肉身啊，这个道本身呢、啊、有什么呢？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道本身是真理，而这个真理能够让我们享受恩典，享受恩典，这个就跟我们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好，那你假如熟悉这约翰福音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道在约翰福音里头，你可以看到道的表现啊，怎么样显明他的恩典呢？他的恩典，这个道跟我们生活上如何去体会这神的恩典？当然，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二章，你先来看有多少神迹啊？这些神迹都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恩典嘛，对不对？道很抽象。但是他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可以体验到，哎，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那这个就是道，啊，不是很抽象。假如单单讲神的话，那很抽象，但是他是用恩典表现呢、啊，那怎么表现？你看从第二章开始啊， 就有什么那个迦纳的婚宴，对不对？那个水变酒的神迹，主要是一句话，水变成酒了，是吧？他叫人就叫佣人说，你去把水缸的水摇上来，摇上来说，咦，结果那个管家一喝，哇，比刚刚的酒来得好啊，啊，来得好。这个就是一个恩典领导啊。你从二章、三章、四章、五章，你注意看，每一章都有主的恩典，这就是耶稣的话让人体验到。耶稣就是神，从耶稣的话里头认识他就是神。虽然是道成肉身，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本身就是神，这样来解释。所以神的儿子本身就是借着道，就是他道借着肉身来表明，他肉身就是借着他讲话成为人，他的话来彰显他的恩典，因为从来有恩典嘛，讲出来的话能够叫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得到满足，能够叫病了38年的病人起来走路，是不是能够叫瞎眼的人看见能够叫拉撒路死而复活，都是他的话。他一话一出去，哇，这些人都得到恩典。当然他的话里头有真理了这我们没办法花很多时间讲，他讲到也能够扼要的来提一下说这个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他肉身彰显他的话的能力，显出他是神所以神的儿子就是在肉身里会彰显神的道的力量。好，那怎么应用呢怎么应用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这里写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是讲这样讲说，你若信他的名你也能够得到他的权柄做神的儿女。关键你跟主耶稣一样我们实在是有很多恩典临到我们，我们的话也带着能力也带着能力这个在教导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跟我们有密切关系假如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不是，我们离他还很远对不对？离他很远。但是他是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如何我们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子。那我们大家有没有体验到这个神的儿子的话带着权柄了？有没有？可以用见证来讲，对不对？我们应用的时候，你可以举例，也可以像保罗、彼得，很多都可以讲，对不对？保罗、彼得的话一出去，马上带着能力出来，是不是？像那彼得讲，金银我都没有，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走路。因为他的话一出来，病人好了。这个就是道，就是神给他权柄，他就好像他能够看出他是神的人，神人嘛。事实上我们也有有些访问班出去访问，刚好遇到信徒病了，孩子病了，好几天都不能睡，也不能喝奶。祷告完以后平安回去了第二天那个信徒孩子他得到医治了，就打电话到教会来，也是找传道找护人，哇，感谢主昨天你们祷告完回去以后我的孩子就睡了，现在可以吃东西了。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这里讲信他名的还有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享受神的儿子，因为这个是福音我们也是神的儿子，这个是福音没有错，是福音所以他这里讲福音的起头所以这个就是应用。所以我那天也见证一个信徒刚信耶稣，钱被偷了，他的股钱被偷了，那个我们加币大概要4万块，就他不来聚会很奇妙。我们一个执事他去也没讲太多的话，就用了主耶稣一句话，你若赚了全世界赔上了身，有什么意思呢就那么一句话打动他的心了。真的，假如我真的是有了这些80万再拿回来，但是我离开耶稣，有什么能够再买回来的生命？所以他了解了，他又花起热心来。有时候主耶稣帮助我们祷告访问，祷告祷告先祷告访问，然后所讲的话也是一句话就够了，就能够把他的信仰给挑起来。那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份也应该有这样的 认识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啊，因为主耶稣在圣经讲嘛，说你若信他的名，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子。要这样的信心。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耶稣啊怎么解释？耶稣怎么解释？上下文若没有的话，我们看看字义上有没有，有没有办法来告诉我们耶稣是什么意思啊？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不妨翻翻那什么《经文汇篇》呢，就是《Concordance》那个麻烦耶稣，那看看有没有那解释耶稣他是什么意思？不是查字典，查字典，那你就知道说耶稣什么意思啊？那当然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啊，马太第一章十二节这个地方就不是十二节啊，马太的第一章二十一节了，不是十二节，他要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好，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啊。这个耶稣当然他的名字就是救主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救主哈，拯救者啊。那他这里说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啊，所以我们也相信说这个耶稣啊能够拯救罪恶中的人，这是我们理出来的一个教训啊。那我们也要提出证明啊，用例子来证明，圣经里头你要提例证，我们解释的时候，你用已经解经以后提一个例证嘛，像耶稣啊对待那个淫乱的妇人，对不对？有人要定他的罪，主耶稣柔和谦卑，对不对？主耶稣不定他的罪啊，主耶稣只告诉众人说，你们谁都自己没有罪的话，用拿石头丢死他好了，没有人丢死他。然后主耶稣跟他讲，你们不要再犯罪啊，这主耶稣的柔和谦卑你拯救了。好，那我们当然这个耶稣的留下来的榜样，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效法我，效法我，所以我们就要效法，要应用在我们生活中。没有效法耶稣，就是要柔和谦卑啊，不但柔和谦卑啊，他能够跟什么人就讲什么话，这个人不简单，对不对啊？主要是像什么人就说什么话，像这犹太人就讲他们所需要听的话啊，像外邦人就讲那一些比喻啦，很多主要是会用比喻，很浅显的道理来讲，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效法耶稣，所以效法耶稣柔和谦卑啊，还要效法耶稣那一种好学不倦。耶稣在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头什么，一面听一面问，所以各位啊，也不妨也可以一面听一面问，不懂也可以问啊，这个就是效法耶稣，我们才能够去帮救别人。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子来学习，这个就是我们效法耶稣啊，这个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像什么人你就做什么啊，这个是我们效法耶稣的地方，这个就这样应用。再来看这个第三个哈，说基督了，刚刚我们在谈这个迦南妇人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基督是什么啊。基督他就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君王。什么时候基督啊，他曾经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手中。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主耶稣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我手中，记得在哪里？他死而复活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句话，有没有？这个就是你要来说明基督他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请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就是说耶稣这个基督是什么意思？是君王啊，那个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希伯来文的受膏者叫做弥赛亚。但是呢 这希腊文呢、啊、叫做基督啊，所以把这个名词先了解。基督就是君王的意思，是受膏者，是掌权者啊。那怎么掌权？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在我手中啊。所以我们呢、啊、信靠他是绝对没有错，他能够胜过仇敌，特别胜过魔鬼啊。像这个迦南妇人，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得上来。举一个例子啊，迦南妇人他因为就信靠耶稣，他知道耶稣是胜过所有一切仇敌，对不对？好，那现在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呢，我们怎么用？应该啊，跟这迦南妇人一样，相信。你只要肯相信了、啊，你就能够享有啊这个基督的这种恩典啊，主耶稣会帮助你胜过这些仇敌，一定的。啊，那能够用见证哈，等等，他是长老，一般的信徒当长老。那隔壁啊，他隔壁刚好有人这个被鬼附着，那长老看他们很可怜啊，介绍福音，就这个他的隔壁邻居说，好，我来信他，我要来接受耶稣。然后他就开始为他进食祷告啊，这个长老进食祷告3天，那然后呢也要这个家属啊为这个他的孩子祷告，感谢主啊！他祷告之后，就相当的有能力啊，就蛮有信心了、啊，就赶鬼啊，就鬼赶出去啊。孩子病好的时候啊，就在那个时候，那鬼跑到哪里去啊？跑到他的养鸡的那个鸡巢里头，那个鸡砰砰跳跳，鬼啊！就好像那个圣经里头讲，那个鬼跑到猪群里头，就要让他这个牧道者也了解，真的是有鬼，不是没有鬼。所以那个他孩子病好了，这个也来证实说，我们有这个主耶稣的帮助，鬼都怕我们。所以这个教会里头医病赶鬼的事情特别多，通常都是很多人都是在走到邪路的时候。他就靠主耶稣，认真祷告，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君王。而这个君王不是普世一般的君王，是灵界的君王，万王之王。那这就是我们能够从这里来了解。其实像这样见证也蛮多的，我们信徒被邪术的想要害他的害不了啊，这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啊，他是君王。那这个就是福音的起头了，这个福音的起头，一切的福音就是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了解了耶稣，我们呢、啊、就能够得到一切的福气。所以有时候报纸上登好消息，有好消息，大家都注意看，大概是有的好消息说你买东西现在可以打折了，打5折，打哪几折，我们都认为这个是好消息，只是得到世上的好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好消息不是啊，是跟我们整个生活有密切关系，这就是好消息。所以福音的起头就是在耶稣里头，我们可以引用一段圣经来证明一切的好处啊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来看看，请看哥罗西书，这个我们就用已经解经来看啊，已经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新约圣经284页，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里说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好处都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在世上已经彰显出来了，那么你们呢，在他里面也可以得了丰盛啊。这个保罗亲身的体验告诉我们没有错。所以每一个使徒，每一个耶稣的门徒都一再的见证，耶稣就是福音的源头啊，福音的源头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从神生的，胜过这个世界，从神生的一定胜过恶者。 是不是？啊，那这个也不胜枚举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对耶稣有这样清楚的认识啊，那我们呢、啊、所过的生活是天天得胜的生活。在这个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天天得胜啊，天天赞美、啊、这个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去体验到的、啊、为什么我们有些孩子一生下来就赶快抱去实习 啊为什么要抱去实习呢？因为我们若没有受洗的话，我们不属耶稣，不属神国的，是属魔鬼的嘛啊，这个只有两种选择，你不受洗属被魔鬼控制，是魔鬼的国度，受了洗属神的国度啊。所以我们信徒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有的啊孩子生下来啊就赶快啊，教会布道到了赶快报名让孩子实习啊，这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属于基督，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一切的福气啊，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像耶稣，我们也能够有基督啊作为我们的君王啊。所以这个一节圣经啊，假如你能够这样来练习啊，怎么解释怎么应用啊，其实你们想想看啊，这个跟讲道是一样的，是你们要听道理的时候也可以听听看，一般讲道的人呢、啊、要解释，先一定是先解释圣经教训取出来，重点取出来，然后他讲了以后一定会应用，告诉你要怎么做啊，讲我们道理讲了，没有告诉我们说怎么做，像彼此相爱，讲了老半天说你来引进国要彼此相爱啊，怎么相爱？假如没有应用出来的话，我看我们到头来还不晓得什么叫彼此相爱，还是只知道这个哦，彼此相爱理论都懂了，理论都懂，那、啊、怎么做不懂，对不对？可能在我们在当中不懂彼此相爱啊，那我们就一个针对我们哪个地方缺失。要讲清楚，那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受造就。所以我用这一段圣经啊，就是来跟各位就是慢慢这样来学习啊，解经啊，如何善用这四个原则。那第二节呢，他一开始啊就谈到以赛亚先知的事情，但是假如说你熟悉圣经的话，或是你有什么圣那什么啊，最近有一本厚厚的圣经祈祷本，下面有时候会告诉你一些资料啊，说啊这个第二节哈、哦、写什么先知以赛亚书记者说啊，但是我们中文下面有写一个古卷啊，没有以赛亚这三个字啊，那古卷没有以赛亚这三个字好像比较好，不要放进去，因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个话哈、啊，是从以赛亚先知跟马拉基先知书里头把它拿出来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所讲的都是意思都是一样，就是神的使者要出来，要宣扬基督的福音，啊，所以他就把它挂上去写先知以赛亚书，其实就等于笼统的来这样讲。啊，其实两段话是从两卷圣经揭露出来的，啊，不过这个好，让我们了解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工作很重要。所以先知才会三番两次来讲，对不对？以赛亚讲了一遍啊，那这个啊，这个马拉基先知又讲了一遍，表示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什么为主预备道路，这个很重要。那这个这里说，看了、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啊，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啊，第四章第五节啊，三章十三节啊，或者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九节那里都有提到啊，这个神啊在施洗约翰还没出生之前老早就已经预言了，这个也是很这个可以说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在人还没出生之前神啊就把它预定好。所以保罗他怎么说，他说在我的母亲呢腹中的时候啊，曾经预定我要为他传福音，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圣经啊？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那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啊，他说 在他母腹的时候神早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可是他什么时候信主啊？是已经成人之后，对不对？先逼迫信耶稣的人蒙，后来蒙主光照以后他才信耶稣，但是他认为呢，他是在母腹的时候神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啊。虽然我们可能是现在有的长大以后才信耶稣，可是神早就一定好了啊，让你来接受这个福音。总而言之啊，就是说我们大家都预先呢、蒙神所拣选，一定好了。那拣选我们做什么？做什么？做耶稣的使者，对不对？这里讲到使者嘛，那你也可以再来说明一下，引证圣经来说明，使者要做什么？使者要做什么？啊，这是我们要解答这个什么这个问题啊。那当然，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你圣经讲不熟的话，最简单的话就找经文汇编啊，使者就能看到很多的经文出来了啊。你看这个熟悉圣经，一看就晓得什么。因为后书第五章二十节啊，其实应该是从十八节开始讲。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所以二十节说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啊，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蒙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劝人跟神和好，这个是我们今天信耶稣最大的目的啊。好，我们还可以引证更清楚一节经文，在哪里呢？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个新约圣经336页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被拣选要做什么，是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名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蒙拣选不要忘记的一个任务啊，宣扬耶稣，这个就是使者啊。所以实行一样被拣选也是要宣扬耶稣，我们被拣选也是要宣扬耶稣。所以假如在你的生活计划里头啊，你没有把这个观念放在你的生活里面，那可能你的生活就失去目标，你的人生方向就会搞错了。那假如你了解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你就知道我应该要传福音，应该要去传福音。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有责任见证耶稣，闭口不见证了有灾祸，是不是啊？那个有四个大麻风的啊，他们本来想要去投靠亚兰军啊，去讨饭吃，因为在这个以色列国里头闹饥荒了，结果想不到他们一出城门以后，看到从遍地亚兰军留下很多的东西，没有亚兰军啊，哦，他们猛吃猛喝以后啊，突然想到糟糕，里面还有很多快要病死的、饿死的人啊，到时候我们如果不把这个消息赶快告诉城里的人，我们有灾祸了，所以他们就去找。那同样道理，我们今天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的认识，我们今天信耶稣的目的一定要传耶稣。所以不管你在车上啊，在飞机上，在你办公室啊，在你左邻右舍，你一定要讲，你不讲就有灾祸啊。因为你把好像把这天国门路你把它盖起来，不让别人知道，那当然有灾祸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认识。所以我们都看到这个神的使者，这个是出于神的预定，我们都是出于神的预定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不传福音啊。再来看这个啊，第二节这里啊，说在主那马可福音一章二节说，在主面前呢、预备道路啊，这个预备说 在主面前预备道路，怎么预备了？这什么意思？这个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为主耶稣预备道路，就是说让人啊能够容易接受福音，这叫预备道路了。好像古代的君王啊，他现在要从这个地方经过啊，进入某一个地方，到某一个地方，你要把道路上障碍拿掉啊。所以你看有那个哪一个贵宾来，或者总统来，那个警车开路，是不是？都在前面开路啊，啊，那叫那一些啊，一车子要让开，啊，让他们好通过啊，就预备道路。所以警车开道，古代就有了，现在还是有啊。哦，有哪一国贵宾来都要警车前面开道。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能接受耶稣？很多的障碍在里头嘛，所以你要预备道路。我们教会这个福音的预备工作，我觉得很多教会做得不好，不是等到布道灵恩布道会到了才在台上拼命的讲啊，我们下个月灵恩布道会了，请大家记得要祷告哦，要带布道者来哦，啊，到时候再在那边讲，那事前都没有预备到了，啊，这个我们这个很亏欠神，那怎么去预备道路？你想一个人心里头啊有障碍，有些人不是不想信耶稣啊，是你没有告诉他。但是有时候你这个直接就告诉他，他可能不接受了。怎么你老是跟我碰面都是在讲耶稣，他不喜欢。但是你呢，应该跟他做朋友，这个很重要啊。有时候打打球啦，喝喝茶啦，聊聊天啦，啊，要这样子。尤其我们这个移民地区的这个华人啊，我觉得说我们有时候像外国人呢，现在传不一定他能够接受，或许我们表达的方式、生活的方式、观念，可能跟他们有一段距离。那没关系，我们从华人先开始嘛，啊，至少华人在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华人先开始，然后主要是要再铺路，啊，所以应该在这边呢，应该尽量跟我们左邻右舍或是一些华人，没有信心说找机会。有时其他的我们就坐一坐，我们其他就坐一坐，就建立感情，对不对？然后慢慢的，你跟他无所不谈的时候，等到他遇到困难，我每一个人都会有困难的，没有一个人不可能说他没有困难。他遇到困难，你就可以适时介入，跟他见证耶稣。有时候你为他祷告，这很奇妙，他们就会信耶稣。所以我们基督徒啊，要破除一个观念，我有时候听到一些信徒讲啊，信了耶稣以后啊，不能够有外邦的坏习惯，所以很多人就跟外邦人呢，啊，一刀两断。有人觉得说我很圣洁，你们这个都污秽了，抽烟喝酒，这个不要跟他来往，怕被他带坏了。当然我们不要被同流合污了哈，但是我们要注意啊，我们不能够说这样跟外邦人一刀两断，这样不对啊。所以我们有人信了耶稣以后，只顾我们自己的信徒啊，大家一起啊，相信爱真的是很好，在教会里头哈，弟兄姐妹都很好。啊，但是呢，没有时间跟外邦人来往，那你怎么去向他传福音？你不接触他，怎么知道他需要？啊，所以这个预备道路啊，这个预备工作是很重要，啊，是很重要。啊，这个是我们从这一段话哈，然后呢，来想到说，预备道路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出去，不走出去，这样不对。啊，那第三个呢？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预备主的道，修筑他的路。”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啊，就是在旷野传扬这个信息啊。”啊，这个旷野传扬信息是怎么样？回到旷野那边，那个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啊？一般来讲，旷野是一个啊，可以说是一个艰难的地方哈，啊，它往往那个地方呢，困苦人嘛比较多，啊，这旷野就代表着那些心灵饥渴的啊，你要在那地方传福音。所以我刚刚有提到说，哪一个群体啊，接受福音的可能性最高？啊，就心灵饥渴的接受福音可以最高。是这个，就我们就可以运用在这个地方，比如我们在校园啊、医院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我听说有中文学校，这很好啊。有中文学校，我们不但招收我们的信徒，我们招收外邦人，像那个奥克兰的教会啊，把他的中学办得很好啊。那个中像安息有中文学校哈，很多外邦人都来参加我们中文学校啊，然后就来信主了。所以这个就是说要善用机会了哈，来传福音。好，那休息一下，开心吗？